耶稣是怎么回答的呢？耶稣说，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耶稣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父，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那我就想起有的还不信主的朋友，就说，就是以前跟别人分享福音的时候，就说你讲这么多，你跟他讲很多嘛，然后还是不信，说你不如让神出来让我看一眼嘛，看一眼我就信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被问过，那我是经历过，就别人这样问，那这样问的时候，有的人问好像真的是一种半开玩笑的说，哎，那你们的神为什么就出来看看呗？就感觉是没有那么敌对。有的人就是你可以感觉到很敌对的，就是很藐视的一种态度，说你让你们神出来看看，出来看看不就行了吗？他不是全能的吗？那出来看，在天上打几个字，用天上的云彩排，有神，耶稣是神，我不就信了吗？就这样的。那我就想到路加福音十二章二十节的五个字，无知的人呢。但是在继续讲之前呢，我想说一点，我说无知的人没有任何不尊重那些人的意思，这不是针对某一个人，不是针对个人，而是强调一种存在状态，强调一种存在状态，在亚当里的状态，这个待会还会讲到，在亚当里的一种无知的状态。但是这个无知现在我打一个引号，因为待会还要再讲这个无知。那么另外一点，为什么说没有不尊重他们的意思？因为其实所有的基督徒，我们以前也都是那样的，都在亚当里，若不是神的恩典，所有的人都是打引号的无知的人。那么关于怎么理解这个打引号的无知，接下来还会讲到。所以说基督徒啊，是最不应该有道德优越感的一个群体，最不应该有，因为基督徒应该真正的明白人的堕落和神的恩典。那回到我刚才就是讲了一下那个路加福音，那路加福音十二章的上下文虽然说是无知的人，但并不是说我刚才说我们生活中传福音遇到说有人说让神显现一下，路加福音的上下文不是那样，而是说耶稣在一个比喻中说，有人追求丰盛的财产，安逸的生活，耶稣就说无知的人呐、啊。那不信主的人其实基本上都是这样的生活状态，我以前也是，我想很多在座大家以前也都也是。因为为什么不呢？如果人就活这一辈子，没有道理不好好的去享受。那么当人听到福音却来一句你让神出来给我看看，我就想在这里讲一个对比。刚才那些人是追求安逸的生活，他没有说他们听没听福音，就是追求安逸的生活。现在给你讲福音了，你说了一句你让神出来给我看看我才信，那这是比那追求安逸生活的人更过分，是更无知的人。连亚当和夏娃都可以当做这样的人的榜样。为什么这样说呢？亚当和夏娃至少有羞耻心呢，他们知道躲，他们是在躲神，他们犯错知道错在躲神。这样的人就好比是这样的人，指的就是说我刚才说的你让神出来给我看看，就好比是小偷强盗犯了法，然后怎么样气焰嚣张的说法在哪，你让法出来给我看看，演了一副他就是法的样子。所以我们有时候看一些报道，会时不时的看到一些说中国的官员狂的一个什么程度，胡作非为不说，还敢说自己就是王法，不怕告，你随便告，我就是法，我怕谁，就是这样。那么现在既然讲到这里，我想和大家探讨一下这个怎么理解刚才耶稣所说的这个无知。在汉语里啊，我查了一下那个现代汉语词典，无知指的是由于缺乏知识而导致的不明事理。那还是以刚才那个官员我们那个提到的为例，那几个官员敢说那么狂妄的话，是因为他们无知吗？是吗？我觉得不见得。 不是他们真的是无知到这种程度，而是愚蠢，由狂妄导致的愚蠢。他们是明明知道有人人都当遵守的法律，明明知道，却因为自己的狂妄而肆意践踏这样的法律。如果我们说他们是无知，我们就是在为他们开脱。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一个两岁小孩拿枪打了人，你能怪这小孩吗？这小孩是无知，你不能怪他，他们是明知故犯。那这现在我要岔开一下话题，待会儿还会回到这个明知故犯上来，就是这个小关于小孩。那话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管孩子，这个老一辈人会说，管什么管，小孩嘛，他懂什么，不要管。那我想大家，我们大家很多人应该都有小孩子，那在管小孩子的时候，我们知道小孩懂什么，他们懂得有限，但是就在那他们懂得有限的那一点里，他们就知道要反抗权柄，他们就懂这一点。所以这个父母说的他偏不听。那如果说两三岁小孩子嘛不懂，不要管，四五岁了小孩子嘛，那可不小孩嘛，还不要管，七八岁八九岁十来岁小孩子嘛，仍然是小孩子，不要管，二十多岁了觉得他长大了，谁能管得了他？二十多年没顺服权柄，他不知道权柄是什么，你还能管得了他吗？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就是最近几年我回国，包括有的时候有访问学者带孩子到美国这边来，那接触到这些孩子，有的孩子真的就是才四五岁，就五岁，家里管他的意见不一致，导致就管不了呢，最后就家长也不管了呢，就变成了无法无天，就是跟别的小孩子在一起，你就看着，哎，这个小孩好特别呀，然后大家都得听他的，所以。如果说你觉得现在的中国的社会问题已经很多了，那你再等十几年，等这批小孩被娇生惯养，更加娇生惯养的小孩长大了，回过头来看，你会发现现在的社会其实算和谐社会。回过头来看，真的，大家等十几年看一看。那么上面我刚才说关于小孩子的是题外话，回到之前讲的无知。为什么用这个所谓的这些官员来打这个比方，举这个例子？那因为是同样道理，我们肮脏不堪的人敢叫圣洁的神出来让自己看看。当耶和华神在说你不能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这是在出埃及记33:20。当神这样说的时候，我们人怎么说？像刚才那我说到的那样的人，你出来看看我才信，这是因为无知吗？不是因为无知，圣经告诉我们这不是因为无知。罗马书1章说，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无可推诿。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些，那法是明明可知的，无可推诿。那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无可推诿。而且罗马书1:21说，明明白白的说，人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面对的非基督徒不是不知道神的人，不是不知道神的人，恰恰相反，他们是知道神却阻挡真理的人，知道神却阻挡真理。所以耶稣在路加福音讲的也不是因为缺少相关的这个知识而导致判断有误的人，不是，耶稣说的是知道真理却阻挡真理的人。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大部分英文圣经用的是愚蠢的人而不是无知的人。讲到这里，我希望大家明白为什么有的字眼一定要抠。当神借着所到之物和写在人心里的律法向人启示他自己，人却阻挡真理的时候，人的罪就真是显明出来。那人的罪呢，我们以前也讲到过好多次，人的罪不是一种被动的对神的知识上的缺失而导致的这种错误，犯错了我不知道，不是不知道，而是主动的行不义阻挡真理，这叫罪。那回到今天的经文呢，2:9讲基督的神性， 二章十节的丰盛指的是在基督里救赎的丰盛，对应的是一章的十八到二十节。那我们得救后啊，仍然是人，仍然是人，没有变成神。大家可能觉得讲这个没有必要，怎么可能有人说基督徒会变成神呢？这个还真有。我今年夏天回国参加一个家庭教会的聚会，家庭教会的聚会，然后牧师正道之后呢，有那种大家分成一些小组一起来讨论，然后有没信主的朋友就问说，信主到底会有什么改变？然后组里面一个弟兄就说，信主之后，死了之后就会变成神。然后我在想，他如果找支持的经文的话，哥罗西书二章九到十节应该是不错的选择。为什么呢？说神的丰盛在基督里，我们在基督里得了丰盛，这是不是说我们就变成神了呢？所以还是那点，这个不是哈，否定哈，因为我们以前讲过，所以今天不多讲。所以还是那一点，读经要全面的理解，单独拿出来这两节确实好像挺像那么回事，但是读经要整体的看，最忌讳的就是单独拿出来一节。那我就想到说，这个有以前看球足球解说说，这个球射得漂亮，要射门漂亮，除了没进什么毛病都没有。那这个我就想到这个弟兄的分享得很霸气啊，你信了就变成神了，也是除了不对什么问题都没有。所以我们在分享的时候真是要整本圣经的看。那二章十一到十四节对二章十节所提的救赎的丰盛是比较具体的解释。那在进入二章十一到十四节之前呢，我们看一下，它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在这里也得给弟兄姐妹道歉啊，上次我也乱讲了。这个上述关于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的解释是错误的。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而是与执政的掌权的黑暗势力，就是那些掌管黑暗中的权势的那些征战，大概是这样。就是这个执政的掌权的呢，不是指这个世上的执政掌权者，指的是堕落的天使。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黑暗的权势是真实的，堕落天使也有等级之分。就是我们在这边，就像举这个世界上的例子，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执政的、掌权的，干这个活的、干那个活的，他们也是。但是我们不要怕，因为就像神在旧约里，漫山的这个什么天使，他们也是帮助我们的，所以那边有等级，不是一个人，好多。我们这边，我们也不是靠我们，我们是靠神来征战。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不过多的去探讨圣经没有更多更清晰启示给我们的这个黑暗的诠释。有的人有的时候可能人呢就有这个好奇心，圣经越没说的点到为止的，我们越去想，哎，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越想去钻它。但其实圣经启示明明白白启示给我们的，我们要去好好的学习和了解。圣经没有明明白白启示给我们的，启示到什么程度，我们去了解到什么程度就够了，就可以了。那么保罗在哥罗西书二章十节这里再次提到执政掌权者呢，是要告诉我们他们的元首是基督。那这里二章十节的执政掌权者，这次我比较确信，这次好好的查了一下，不是必须指堕落的天使，在这里可以泛指灵界中掌权的。当然后面的二章大概是十四节后面的，那又是另外一种。那么因为你像在希伯来书一章四到五节和十三到十四节都有提到，他所承受的名就是基督神子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儿子。十三节希伯来书一章十三节，所有的天使 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这也是针对说哥罗西教会当时有一种教导说拜天使，所以保罗在这里也特意强调，基督是这些执政掌权的，是这些天使的元首。那保罗要告诉哥罗西教会，就不要把事情搞那么复杂，其实很简单，就是基督，没有必要拜这个拜那个，靠这个靠那个。那么我们在基督里得了怎样的救赎性的丰盛呢？我们现在哥罗西书二章十一到十二节，把这几节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来理解，这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一个核心的一块东西。首先从圣经这个原文来看，十一节和十二节的上半句只有一个动词，十一节和十二节的上半句只有一个动词，是受割礼，同时有四个从句，很可能是修饰受割礼这个动词的。啊，这不是我看出来的，是我们学校一位新约教授写的书里是这样写的。那么这样的修饰说明什么呢？说明受的这个割礼有四点：第一，不是人手所行的；第二，是基督所行的；第三，是脱去肉体情欲的；第四，是靠着受洗与基督一同来埋葬而受的这个割礼。我接下来还会分别回到这四点，分别回到这四点。那在继续展开之前，我们有必要先解释一下割礼，解释一下割礼。圣经中第一次描述割礼是在创世纪十七章，神与亚伯拉罕立约。那么相关的经文是在创世纪十七章九到十四节。我简单读一下，创世纪十七章九到十四节。神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众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那么这个割礼作为立约的证据象征着什么呢？有一种解释是我上课听到的，觉得很好，是什么解释呢？我们先再回到创世纪，看创世纪十七章在讲什么，从这个上下文来理解，看这种解释是不是比较合理的一种。在创世纪十七章，神应许亚伯拉罕说，已经立亚伯拉罕做多国的父，必使亚伯拉罕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他而立，君王从他而出。这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的约。但是亚伯拉罕当时已经是九十九岁了，萨拉是九十岁了，那从人的角度看是没有办法再生育了。但是神所立的这个割礼的约，这个奇妙性就从这里体现出来。这个象征着什么？打一个比方，就是给树木剪枝，剪枝，剪枝是干嘛呢？那有一些老的、朽坏的、生长缓慢的枝子，给它剪掉，树木就会长得更好，长出新的枝子，并且是长得更茂盛，长得更茂盛，就是这样一个剪枝。同样道理，行在肉体上的割礼，那象征除掉心里的污秽，也象征迎接新的、更丰盛的生命。一方面脱离那种旧的污秽的生命，另一方面是迎接新的生命，不单是新的生命，而且是更丰盛的生命，更茂盛的。如果说我们刚才用的那个剪枝的比喻，更茂盛的生命。所以这个行在肉体上的割礼，指向生命记三十章六节所说的新的割礼，象征就是不光是肉体上一个割礼就完事了，象征着新的割礼。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好叫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那么我们现在回到哥罗西书二章十一节的经文，首先我们看，现在分别看那四点。首先，这割礼不是人手所行的， 那么在圣经中提到人手所行、人手所做的，我们想到什么呢？想到巴别塔，想到金牛犊，想到那个各样的偶像，做的偶像。所以这些经文从另一个角度也是在告诉我们，当基督已经来了的时候，当这个影的实体已经来了的时候，这个我们下一次会更深入的讲这个影和实体。如果还要靠人手所行的事情求永生，就如同拜偶像，就如同拜偶像。这第一，这割礼不是人手所行的。第二，这割礼那是谁行的呢？是基督所行的。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主动权在神那里，而不在我们这里。主动权是在神。在第十一节我们也看到，是在基督里面，基督给我们行了割礼。这就回到之前我们讲过的与基督的联合，在基督里面我们得一切救赎的丰盛。那包括现在讲的割礼，再简单讲一下，为什么一定是神主动呢？以西结书36章26节，以西结书36章26节，耶和华对以色列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新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那什么叫石心呢？就石头做的心。那为什么在这里要用说石头做的心呢？因为是死的，不会有反应的。那这个肉心不像孙悟空那样，孙悟空我们知道小说嘛编的，他就说从石头里蹦出来的。但我们这个肉心不会从石心里蹦出来，而是说神赐的。在以西结书37章，我们看到神使以西结见到枯骨复活。那我们要讲一下为什么是枯骨，为什么是枯骨？我不知道大家见没见过枯骨，我也没见过真正的枯骨，但是我在照片里见过，因为大家有的可能知道，我爸是做法医，所以他会有一些照片。然后，那有的这个。你做的多了，做的年头长了，什么样的都会遇到。那有的真的就是枯骨，干枯的，然后我就不讲了。这个不但死了，而且肮脏，就是这个意思。不但死了，而且肮脏。那大家不要觉得说这个枯骨是在说什么呢？说谁呢？说我们啊，说我们以前的样子就是这样，就是枯骨。这就是我们在信主前的写照。那这些肮脏的枯骨有没有可能和神说，你给我行个割礼呗？有吗？会不会说有一个枯骨突然跟神说，你给我行个割礼？有没有？就是面对这样的枯骨，神可以使他们复活。所以那些说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决定是否接受神的恩典的人，并且认为说人得救的人他有内在的价值，值得神去救，就好比说这些个枯骨他有能力也有资格和神说我还不完全是枯骨。那这里有两个角度具体展开一点。首先，如果有人说人可以凭自己的意志而不是靠着神不可抗拒的恩典接受福音，并且神所救的人有内在的价值，值得神去救，就好比说一个枯骨可能没有完全枯，哪一块还挂了一块肉，可能腿上还有一块肉，然后他就觉得这就是价值，这块肉没掉的肉就是价值，然后和神说是你救了我，但是我也配得。我为什么配得呢？因为别的枯骨没肉了，我还有块肉挂在腿上。大家听着荒不荒谬？那有那些说人可以凭自己的意志拒绝福音而不是因为神的弃绝的话，就好比说是腿上有块肉的那个枯骨和神说，我这还有块肉，我不用你救，我活得好好的。那大家应该很容易看到这里面的问题。上面我们这个比方已经是退一步，假定说枯骨可以和神沟通，已经是退一步了，并且说并不是绝对的枯骨，而是带点肉的枯骨。那就是这样的枯骨来和神争辩，我们也看到完全是诡辩，大家很容易就看到是诡辩，何况圣经展示给我们的是真正的完全的枯骨呢？所以我们不要被表面现象所欺骗。 那看上去好像无神论的人啊，佛教徒、伊斯兰教徒等等等等，也都在行善，或者是遵守他们的宗教习俗，好像也做得不错，好像是做得不错。但是如果我们把人手所行的割礼的概念扩大一点的话，这些都相当于人手所行的割礼，就是人靠着自己在行善，都相当于人手所行的割礼。经常听到有朋友说，这个觉得基督信仰不错，因为教人行善，而且弟兄姐妹也很有爱心，很喜欢。那我记得上周就来到我们中间一个新朋友，我记得他在讲的时候就说，对基督教、对基督信仰很有好感。为什么很有好感呢？因为教人行善很不错，觉得也想多了解。我们很高兴他愿意多了解，但是说我们怎样回应这个认为基督教是教人行善的呢？其实基督教是怎么样？是教人行善吗？那是后话。首先是教人知罪，而不是教人行善，是让人认识到自己是枯骨，而不是觉得自己还不错。然后有个耶稣基督来可能更好一点。那相信人手所行的割礼有价值和意义，就相当于相信和神争辩的枯骨，说的是有道理的。那再打个比方，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看过《西游记》，不管是书还是电视剧都可以。《西游记》，我要讲《西游记》里的什么呢？就是孙悟空的火眼金睛。那我当然不信那些东西，但是我们在这里可以借用一下，大家可以更好的来了解。那我希望我们基督徒可以有属灵的火眼金睛，可以像孙悟空那样当然孙悟空的不是属灵的火眼金睛了。那如果说我们以前看到行善的人，觉得他好得不得了，好得不得了，就好比说猪八戒眼中的美女，猪八戒走哪妖怪变个美女，哎呀就不得了了，大美女。那现在我希望大家可以看到，其实从救赎的角度讲，如果我们有属灵的火眼金睛，我们就可以像孙悟空那样看到猪八戒眼中的大美女其实是妖怪，丑陋肮脏邪恶的不得了。在这里注意一点啊，就是强调一下，我是说从救赎的角度来看，我不是否认人的善行在普遍恩典中的价值和意义。我并没有说这些人做的行的善在这个世界上完全没有意义，不是的，而是从救赎的功用上来讲，这个需要分清楚。那第三，我们讲两点了，第一，这割礼不是人手所行的，第二是基督所行的，第三，这割礼也是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那我们以前有讲到说，在保罗的神学里面，肉体并不是指我们的身体，几乎是大部分情况都是这样，除有个别的可能例外，但大部分在保罗的神学里面，保罗书信里面，肉体并不是指我们的身体，不是说与灵魂相对立的那种二元论的说法，不是说脱去肉体的情欲好了就要像和尚一样出家，不是的。我们在这里要讲一个宏观的概念，而不是微观的概念，并不是说在这里再打个比方，在一个用经济学的东西来打个比方，在一个繁荣的宏观的经济环境里，微观经济体再差不到哪里去，就好比说在牛市的环境，全线飘绿是涨是吧，这个在牛市的环境中股票再差不到哪里去，但是在一个很差的衰退的宏观经济环境中，微观经济体的表现再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就像在熊市里个体的股票表现不会太好。那同样道理，保罗说的肉体是和属灵相对的，是和属灵相对的，是宏观的，在亚当里的和在基督里的区别，是宏观的大的，在亚当里的和在基督里的区别，而不是微观的每个人的肉体。换句话说，保罗所说的肉体和属灵，就是不是指微观的每个人的肉体和灵魂，而是指两个世界，这是我们通常用的一些词来形容这个两个对比，两个世界，或者说两个世代，或者是两种创造，或者说两种生命，是一种大的概念，旧的在亚当里的 和新的在基督里。那人在哪一个世界里，或者人在哪一种创造、哪一种生命里面，那人的结局就和那个世界是一样的。在亚当里就是死，在基督里就是生。不可能说你在属于亚当的旧的世界里，这整个世界的结局是死，然后你突然蹦出来了，你生了，没有这样的。所以说这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是让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进入到爱子国度的割礼。那第四点，这割礼是靠着受洗与基督一同埋葬而领受的。这里其实是很重要的一点，是靠着受洗与基督一同埋葬而领受的。现在我们需要理清一些关系。先看一下罗马书六章三到五节。罗马书六章三到五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受洗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那我们已经讲到说，肉体的割礼是指向属灵的割礼，也就是新的割礼。肉体的割礼指向新的，不是新旧的新，是这个心脏的心，新的割礼。从罗马书的经文，我们也看到刚才读的罗马书六章三到五节，肉体的洗礼指向属灵的洗礼。现在已经有一些了，就是肉体的割礼指向属灵的割礼，然后肉体的洗礼指向属灵的洗礼。那现在从哥罗西书的经文，我们又看到属灵的割礼和属灵的洗礼都指着与基督同葬同活。所以从属灵的角度讲，割礼和洗礼是一样的，割礼和洗礼是一样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创世纪十七章十三节，耶和华神说割礼是永远的约，永远的约。结果到了耶稣钉了十字架之后，这个永远的约就不见了。其实呢，不是这个约废掉了，这个约还在，这个约的本质没有变，只是我们说它施行的方式变了。那如果旧约的割礼和新约的洗礼有着相同的属灵意义的话，我们也可以说新约的洗礼就是旧约的割礼的延续。那我们教会去年圣诞的时候有办过这个婴儿洗，洪牧师也讲了婴儿洗礼的意义。今天我们再简单提一下，那为什么在这里要提到婴儿洗呢？因为关于婴儿洗最大的反对声就是小孩什么都不懂，根本就不知道认罪和信基督，为什么要洗？这个胡牧师有讲过，那我们今天讲到这个经文相关的经文，所以我们再提一下。回到我们刚才的结论，既然洗礼是割礼的延续，那我们就要看割礼在旧约中是否包含婴儿。那答案就是是。以撒生下来第八天受割礼，以撒他懂什么呢？懂不懂？是不是什么都不懂？因此关于洗礼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是圣约。神不光是与亚伯拉罕立约，也是与亚伯拉罕的后裔立约。那如果说这个约的外在的见证在旧约和新约中分别是割礼和洗礼的话，那么这个既然旧约中的割礼包括婴儿，新约中的洗礼也必然包括婴儿，就是一个自然的延续。那关于洗礼特别是婴儿洗的意义还有很多可以展开，但胡牧师讲过了，另一方面这那在这里就不再提了。那回到哥罗西书二章十二节的后半段，哥罗西书二章十二节的后半段说的是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是因为我们先与基督一同受死，而之所以可以先死后活，是因为信神的作为。那刚才提到的罗马书六章三到五节就很好的阐述了这一点，先死再活，这一点太重要了。也就是说要先结束一段生命再开始一段生命，要是不想结束在亚当里的生命，就想开始在基督里的生命，那成什么了呢？就好比说脚踏两只船，这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概念。不管在恋爱还是婚姻中，夫妻双方的任何一方不忠心，那 脚踏两只船，甚至可能更多船。那当然了，这种事儿一般都是长久不了。那更不可能的就是属灵上的脚踏两只船，这种事能发生，通常是当然是人的罪了。但是利用的很重要的一点是信息的不对称性，你不知道，但是我做什么我知道，你不知道，我在搞一些东西你不知道。但我们大家一定要有清晰的头脑，我们不要跟神玩信息不对称，我们是处在弱势，我们是不知道，神知道。我们不能做这种自我欺骗，自己以为觉得啊，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好，去享受一下，然后基督中的永恒的生命听着也不错，然后就两头都不丢呗，这是自我欺骗。那这样这种脚踏两只船，就是光与基督有外在的同埋葬，没有与他内在的同复活，这是很可怜的。那么第十三节，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在这里我希望和大家再一次的来进行这个宏观的理解，而不是微观的理解。照字面，我们可以说我们从前在自己充满过犯的肉体中死了，但按照我们讲过的，在保罗神学里面的肉体的概念，我们更好的理解是我们从前在亚当里死了，在亚当里死了。我们觉得我们以前在亚当里活蹦乱跳的，但其实在神的眼里是死的。而且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是神主动来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犯。那别忘了，在神眼里我们都是死在亚当里的，就像刚才讲的枯骨。你能说一个死人突然蹦起来和你说话吗？不能。那神不主动来重生我们，我们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去寻求神。那这个时候弟兄姐妹可能会有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神学观点好像跟我们实际经验不符合。这也就是说，为什么有人说这个关于慕道友这个词背后的神学思想是错误的。因为按照我们刚才讲的，人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渴慕真道，这是一定的，这是圣经讲的。那怎么会被称为慕道友呢？慕道渴慕真道的朋友，怎么会有这种朋友呢？那在我们的经验中啊，确实有很多朋友，他们听了福音之后真的是渴慕来更多的了解圣经，这个我相信大家都有遇到过，真的是渴慕更多的来了解，不是装的。而且你会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这些真的渴慕的人最后基本上都会信。我说基本上是因为我自己的经历是，我记得是100%，那我不知道大家的经历是怎么样，所以我不说绝对，基本上。这意味着什么呢？那就意味着这些真的是慕道友，真的是慕道。那他们为什么有能力也愿意来渴慕真道呢？那答案就是神已经重生他们了，神已经重生他们了。你说啊，还没做绝志祷告呢，还没受洗呢。首先别忘了，神不重生我们，我们怎么能信？我们是石头的心，神不给他换成肉心，我们怎么能有反应？我们是枯骨，神不叫我们活过来，我们怎么能活蹦乱跳在神的眼里？再次这个受洗本身没有内在的救赎的功效，不然就成了天主教的教导。受洗的本身没有内在的功效。再一点呢，圣经里没有绝志祷告一说，圣经里没有，但圣经里确实有说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啊，那就得救。我刚一开始没有查历史，这个绝志祷告一说是怎么来的啊？我以为是从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来的，因为咱都是从圣经来找嘛。但是后来发现不是，是怎么来的呢？是一位叫 Billy Sunday 的牧师，一位或者说是布道家，他布道据说很有果效，然后呢，人太多了，怎么他就变成那种说所谓的追求这种快餐式的， 像麦当劳这种快餐式的做绝食祷告，这样怎么呢？快。那在他之前呢，所那些牧师呢都有所谓的访谈式，就是来聊你真的明白吗？真的明白？悔改吗？悔改。所以以前的绝食祷告就是都是悔改的祷告，后来呢好像越来越发展成简单的，就是简单的就这么几句话，或者说就一次，有的这个布道家就一讲一次，然后用妙信的来信，好，就是为他们祷告，他们就信了。那其实是这样来的。那当然了，我在这里不是想说要完全的否认这个绝食祷告存在的意义，只要你真的信，真的信，没问题。那问题是说，这个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你做这个绝食祷告的前提是什么？前提是要被神重生。如果神不重生，你不可能是心里相信，你只能是口里假的承认。当然了，那有的时候就看到有的弟兄姐妹，有的基督徒会夸大这个绝食祷告的作用。那我们在这里要讲明白，不是说我们逼着一个人做了绝食祷告他就是基督徒了，不是这样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有些弟兄姐妹非常热心的传福音，感恩啊。首先就是一定要强调一点，我不是说不感恩，真是为这些弟兄姐妹感恩，同时来反省我们自己有没有这样的热心。那然后再说这个但是，热心到一个程度，别人不做绝食祷告就不行了，不让走，非得拉着别人做，然后别人硬着头皮做了个祷告就好了，觉得这个人信主了。那怎么说呢？还是一方面我们感恩难得有这样的热心，就是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应该有这样热心，但是这种方式和对这个绝食祷告的理解是不是正确？所以一方面感恩，另一方面听到这样的弟兄姐妹说又带了多少人信主。那还有一点，这个我今天又在上午又在犹豫要不要讲，因为好像涉及面挺广，好多牧师都这样说，今年出去布道又带了多少人信主。那我感恩的同时心里也没底，心里没底。为什么？你怎么知道你信不信？我们不敢说。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我们就是扮演圣灵的角色，只有神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说我今天出去布道带了3000人信主，带了5000人信主，凭什么这样说？你说这话心里有底吗？所以什么叫传福音的果效？传福音的果效就是把正统的福音传了出去，这就是果效。我还想提一点关于这个带了多少人信主，我就感觉有点像大卫数点人数。那神说这些人的名字是记录在生命册上，记录在生命册上。我们在这数什么？我们在这数这个，我们能把他们加到生命册里吗？不能。所以神不需要我们帮着数。我就想到说，为什么讲这一点？刚才提到基督徒是最应该没有道德优越感，最应该谦卑的。当我们讲道布道越来越有名气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小心，因为就像我讲透的那些经文，我们不是在跟输血气的征战，是跟那些黑暗权势的那些恶魔的征战，他们随时随地的入吼叫的狮子就来了。那第13节最后一句，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那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讲的初熟的果子吗？这就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有基督这初熟的果子，就必然有更多的，那我们就是那更多的。最后两节，第14节，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第15节，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那怎么叫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呢？那看英文就可能更清楚一些。字句在英文我用的是英文标准版的圣经的里面的翻译是 the record of debt， 就是欠债的记录，欠债的记录。 那律例呢，在英文标准版中的翻译是 legal demands， 就是法律上的要求。也就是说，保罗在这里相当于用了一个比方，好比说是我们因为罪而欠了神的债，那按法律来讲这债是要还的，但现在神把这债撤去了。因着什么撤去？不是平白无故的就撤去了，因着基督耶稣被钉十字架，这债的记录也就被钉在十字架上。这就是所谓的代赎，代赎是基督替我们还了债，基督替我们还了债。所以我们很重要的一点从这里面学到什么，就是感恩呢，感恩的心。你说我们在我们平日的生活中欠了谁的钱，他突然说哎，不用还了，欠的少还好，欠的多了呢，欠了100块钱不用还，哎呀谢谢谢谢，过两天忘了，不用感恩。你欠10万不用还了，哎呀感恩一个礼拜。你欠了100万你可能感恩，他不说不用还了，你感恩一年。你欠1000万他说不用还了，你可能感恩20年。现在呢，是我们死了，我们在基督里又活过来了，是这个债，我们要不要一生一世去感恩？而不是说这个，比方说杨牧师来讲道了，来给我们讲讲一个什么，哎呀活热两天感恩好啊，然后就忘了。也不是圣诞节来了，也不是感恩节来了，感恩几天，感恩一周，或者从感恩节到圣诞节是我的感恩月，不是这样，也不应该是这样的。每一天，甚至是每分每秒，当我们想起来的时候，我们就感恩。那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掳来也就是废除权势的意思，在英文里面是 disarm， 就是废除权势。也就是说，基督借着在十字架的受死和复活，废除了堕落天使的权势。那保罗的意思就很明显了，哥罗西信徒有人要你们拜天使，是不是？那可是我们刚才还在希伯来书看到，基督的名是远超过天使的。那在这里更进一步，堕落天使的权势干脆就是被废除掉了。那一个人权势被废除掉了，你还去拜他干嘛？那明显给众人看的这个明显这个词，明显给众人看的明显，就是马太福音1章19节中约瑟不愿意明明的羞辱玛利亚的那个明明。这个明显和明明在圣经的原文用的是同一个词。也就是说，基督废除了堕落天使的权势，这一点是要宣告的，是要宣告的。当约瑟不愿意宣告这一点，不让人愿意让别人知道这一点，希望就是说暗中偷偷的休了玛利亚的时候，那他是有他的担忧，他是有他的想法。但这一点，这里我们就看到同样的词，基督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不要暗暗的，是要宣告。这就让我们想起在福音书很多地方，耶稣行了神迹，却叮嘱周围的人说不要宣扬，因为时候还没到。那耶稣等的就是这个在十字架上胜过罪和死亡权势的时候，等这个时候。所以基督就仗着十字架发生。那当人说，有人说上帝死了的时候，因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作为，神说死亡死了，死本身死了。那对人来说最可怕的是什么？不就是死亡吗？那神说，神现在说你不用怕，因为你最怕的死亡已经死了，基督胜过了死亡。所以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谦卑下来，借着信与基督联合，领受在基督里的割礼。这割礼不但让我们与旧的世界脱离，更让我们在新的世界里，在基督里得更丰盛的生命。所以说，当我们看到基督都是借着十字架发生，而不是说借着自己的永能和神性就来发生的时候，这是我们在新的一年里，也是希望大家弟兄姐妹可以夸耶稣并他钉十字架，而不是夸我们的才智，不是夸我们的孩子，不是夸我们的经济财力等等等等，真是单单的夸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低头祷告。 天父，天父，我们感谢您，因着在基督里的割礼，我们得以脱离旧的世界，脱离在亚当里旧的生命，进入到在基督里的新的生命，并且是更丰盛的生命。就愿你时时借着圣灵提醒我们，让我们牢记这一点，牢记我们欠了神的债，是基督替我们还了，这是何等的宝贵，这是让我们充满感恩来过我们的每一天。让我们不夸别的，真是当我们看到这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这样的十字架夸胜的时候，让我们也来单单的夸基督并他顶十字架。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